弟兄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很高兴能够回来跟大家一起，在刚才主席说的自由的国度里边一起来敬拜。真的是我们在这里能够自由大声的唱诗来敬拜主，那是一种的福分啊！我们要珍惜这种的福分。今天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的经文，是记载在民数记25章。我今天特别讲一个题目，就是记幼以色列人。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计谋，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上兵伐谋，对不对？就是打仗呢最重要的不是你那个胳膊多粗，最重要的是怎么样，那脑子要厉害。好，所以呢这个中国人历史上的这个将军大部分都是读书人。这个中国人的将军跟那个西方人不太一样，西方人呢那个将军很多都不识字的，就是在古代哈，这个中世纪的时候，那个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胳膊厉害。但中国的将军呢大部分都是读书人，这个摇着那个扇子就在那儿打仗，所以厉害就在这个地方了。所以中国人的脑子特厉害，就是上兵伐谋，就用计。好，所以呢中国呢孙子有36计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在座的谁能把36计给背下来。背不下来啊，我就知道1计。你们都知道36计最后是什么？走为上计。那请问31计是什么？这个不太容易都知道哈。我去查了一下，31计是什么计？美人计。这个在中国历史上，这个美人计呢还不是用一次。为什么呢？中国历史上有4大美女，对不对？能数出来吗？这要数一下。这个第一西施，第二王昭君，第三貂蝉，第四杨贵妃。并且这4个人为什么出名？我告诉你，不是她多漂亮。你说漂亮的人多了，但是4个人为什么出名？因为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。他们因为他们的出现，整个中国的历史被改变了。并且这4个美女里面有2个人明显是被用作美人计。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懂得用计，包括美人计。为什么用美人计？因为美人计是针对人的弱点，投其所好。今天我们讲的这段经文就是这样，针对人的弱点，投其所好。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摩亚的平原，那是在约旦河的东面。约旦河的东边，看到对面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。可以说他们到那边啊，基本上可以说走了这么久就要到家了。有机会你去以色列，站在约旦河的对面，摩西的那个山上，摩西死的那座山上，望向对面的时候，哇，你就可以体会到那个摩西死的时候那心里多激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到家门口了，神应许给他们先祖，给他们世世代代子孙的土地就在眼前，大功就要告成，目的终于就要达到。21章我们前面讲到， 以色列人经历了战斗的胜利，他们得胜，靠着神给他们的力量，他们战斗胜利了。上一次我们讲过22章一直到24章，他们经历过化咒诅为祝福，他们在那边安营，完全不知道被敌人咒诅，但是神掌管咒诅和祝福，完了结果咒诅没成，变成祝福。他们可以说达到了以色列民族历史上胜利的最高峰。当我们胜利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极大的喜悦。球队胜利，我们一起跳起来；战斗胜利，我们一起欢呼；以色列民族胜利了，极大的喜悦充实着他们。喜悦的背后，很多的时候就忘记警惕。以色列人失去了警惕，以为神保护他们，刀枪不入，勇往直前，任何的敌人都不可能战胜他们。结果在这个时候就出事了。出了什么事情呢？一上来敌人看硬的不行，就来软的，怎么样？计诱以色列人，用计使以色列人犯罪。这个我上一次讲过，在这里属灵的征战从属灵入手，这个敌人看到征战打不过怎么办呢？他们就用一个办法，直接面对面打仗，打不过就从属灵的方面来入手。当时属灵的方面就是请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，结果神掌管先知的口，不让他说，结果那个咒诅没有说出来，就变成了祝福。这是22章一直到24章所经历的。所以摩亚王巴勒明白了这一点以后，还想从属灵方面下功夫，咒诅不管用，就从别的地方想办法。到31章的时候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31章16节，这些妇女是因巴兰的计谋，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，以致耶和华和的会众遭遇瘟疫。巴兰先知看起来没有走，这个在这个咒诅祝福这件事以后，他没有走。巴兰先知应该是认识神的，巴兰先知可能是因为钱出计谋，因为他认识神，神是忌邪的，如果他的子民犯罪，神必定惩罚，所以硬的不来，来不了怎么办？就来软的。打仗打不过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怎么样？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学过我们的《孙子兵法》，对不对？那打仗打不过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怎么样？进献一个美人。所以那个西施就这么出来了，就让那个君王就丧志，就出问题了。结果他也用同样的办法，硬的不行，来软的美人计，使他们陷入陷阱，用神来攻击他们，让他们之间打起来。中国有一个词叫做矛盾，对不对？那个这有一个典故啊，有一个故事，说是一个人卖矛，完了先把矛拿起来，说什么？我的矛什么？无坚不摧，对不对？看了一会儿，他就开始说了，他又拿起他的盾，我的盾牌坚固耐用， 绝对抵挡一切的这个刺杀。那旁边就有人说了，那你们俩刺一下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刺穿或者挡住。所以中国人就起了个名字叫做矛盾。所以这个意思是同样的，这个你不是神很厉害吗？因为靠着神就可以得胜。以色列人也很厉害，我们都打不过，神打不过你们，人也打不过，那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，让你们的神和人怎么样，打起来。这样一打起来，你们就一定失败。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到，以色列的敌人非常的聪明，他就属灵的征战从属灵入手，用这个计谋来得胜。他针对的是什么？针对就是人的软弱。今天我们在世上其实都一样，每个人都面对软弱。我很感谢主，我们的教会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念主祷告文。其实主祷告文里有一句话，我们背得太溜了，太溜的结果呢怎么样？一说溜就过去了。这个你知道背诵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坏处。那个你没发觉你背的时候那个没有任何感觉的，都不知道背的是什么，就过去了。啊，就不经脑子的。其实里边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关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。我们每一次背主祷告文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。我们可以求每一日的饮食，求每一日的需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一件事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遇见试探。求神保守我们的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软弱，因为我们还活在地上，我们还没有到天堂。我们到天堂应该就不会了。但是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有软弱，有眼目的情欲，有今生的骄傲。我们看见一个东西，我们自然有反应。这些东西都在吸引着我们，吸引我们的眼球，吸引我们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自然不自然的一个不注意怎么样就溜过去了。今天以色列人被试探，我们也可能被试探。人最大面对的试探是什么？两样。第一，金钱。那你说，地上有100块钱，你会不会被试探？我想在座的大部分人应该不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有人说了一句话，因为不够多。因为不够多，100块钱算什么，对吧？现在不算什么，几十年前应该算个数，现在不算什么。吃一大餐，100块钱没了，所以还不会被引诱。那一皮箱100块钱呢？啊，就得想半天了。哎呦，一皮箱啊，这一皮箱差不多。我可以买一个，就在你们东湾这儿，就是 Pleasanton 就买一栋房子了，啊，把这皮箱往那儿砰一放，那房子立刻就是你的。那会不会被试探？很难说。这是人生第一大试探。人生还有一个试探，就是色。性的不忠，在人性的关系上 不忠诚。其实性关系的不忠诚，首先针对的是人，你自己的家人，自己最亲爱的人。当你不忠诚的时候，人有一种极大的 guilty 犯罪感。这个我面对一个家庭出现问题，丈夫回家，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接电话都跑到 garage 去接电话，完了那个太太呢就把那个 garage 门轻轻的弄个缝在那儿偷听。你这问题，这个家庭叫什么家庭啊？应该是没有任何隐私的，但是结果因着不忠，结果他自己 guilty， 那个还怀疑，两边都有问题。但是这种不忠也是神的，跟神的。在先知书里，神经常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形容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，所以神经常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犯奸淫，犯淫乱，得罪我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你们去拜另外一个神，就好像在夫妻关系里面一样，找了另外一个人，那是一个不忠诚。我们在婚姻里边要忠诚，彼此的忠诚，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彼此的忠诚。所以人和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，性道德的混乱直接影响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。但是人怎么样反应呢？我们从圣经刚才读的经文里边可以看到，一部分人以情欲为他们的心，淫乱之后带来心的转变，对人转变了就是变心，对神也变心。你看一上来第一节，百姓与摩亚女子行起淫乱，淫乱完了紧接着干什么？向他们的神献祭。淫乱带来的就是献祭，就是拜偶像，所以他们在那边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，向别神献祭，吃他们的祭物，跪拜他们的神。以前我讲过，巴利的敬拜里经常是带来的是淫乱。以色列人在这个面前没有任何能力去抵挡，所以他们面对这方面的挑战，结果出了极大的问题。后来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你看第六节，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在会幕哭泣的时候，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在他们眼前经过，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。哎呀，真惨呢！以色列的首领在会幕前哭，结果有一个人带着米甸的女子大摇大摆从他们面前经过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反应。这我猜哈，是不是摩西也看见了？摩西看见了以后就摇头说什么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世风日下呀。哎，确实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现在我也是啊，我当牧师的啊，跑到这个三藩市啊，看到一大堆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只能怎么样？摇摇头，世风日下呀，没办法。那没办法，就只能不管了。反正我想当时也是这样。所以摩西首领看着他们从他们眼前经过，没有一点的反应，就是这样。神向他们说， 不行，应该起来，起来，把首领都杀了，挂在日头前。因为首领首先犯罪，不但犯罪，还带领这个影响以色列的会众，所以首领第一被杀。所以神让他们要起来。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以神的心为心，就是祭司腓尼哈，他在众人面前起来，拿起枪把两个人一枪钉在地上。哎，这圣经里讲的很有意思，一枪把两个人钉在地上，那是怎么原因？那两个人一定抱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定抱在一起，一旦抱在一起，他这一枪怎么插了个透心凉，把两个人全都钉在地上。这个，那你说，哎呦，祭司怎么可以杀人呢？啊，当然，后来就再也没有祭司杀人的事儿。祭司有被杀的，但是祭司后来再没杀人。但是在出埃及的时候，其实有过先例。神出埃及记这个32章，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犯罪，神就让摩西说，跟利未人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自己的弟兄同伴并邻舍。这一次祭司腓尼哈也起来，以神的心为心，把他们这两个人给杀掉，因为他们两个人太嚣张了，从会幕前经过连躲都不躲，众人拿他们没有办法，因为太多人可能都这样。结果他以神的心为心，他冲动的原因就是一点，讨神的喜悦，不容罪恶留在以色列人的名中，所以他就起来，神对他有祝福，忠心的人必永远站立在神的面前，神应许说他和他的后裔必永远做大祭司。有一个母亲到教会来找牧师，说，牧师啊，我儿子啊出门3年了，求你为他祷告，不要让他离开神，也求你祷告不要让他变坏。那牧师一听这个以后呢，就开始问这个母亲了，你儿子去了教出门已经3年了，有没有去每个礼拜去教会啊？好，他呢就说，哎呀，我啊经常去问他，发现呢他没有去教会，经常呢这个没有去教会了，好，带到医院去啊。其实我们在教会之中啊，老弟兄聚在一起都是不可避免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啊。刚才老伯伯是这个啊，刚才有点这个不适啊，那现在看起来还算好。那其实我在教会里面曾经遇到过，啊，在教会主日崇拜之后去世的，直接在教会里去世。啊，她是一位姐妹。那一次主日呢，我印象很深刻，是圣餐主日。我们可能稍微等一下，本来就有病，啊，本来就有这个脑瘤，但是拿完圣餐的时候，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正在交谈，突然间他就去世了。嗯，啊，这个事情，当然这件事情其实对教会的震动很大。当过了几天的丧礼上的时候，他教会有100多个人出席，啊，100多个人出席，就是出席他的丧礼。所以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家人在这边，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真的是不可避免有很多。我们人所面对的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，一个是生，一个就是去世。啊，人不可避免要离世，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问我们自己， Are you ready? 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这句话，问我们自己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其实我们见主的面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，啊，非常美的一件事。基督徒应该凭着这样的信心去见我们的主。真的，我们基督徒若没有这样的信心，其实我们的信仰都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如果你说 I'm ready， 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为此感谢主。我们凭着这样的信心面对每一天。好，我们继续讲我们还没有讲完的。刚才我正准备要讲一个啊例子，那讲到呢，神在以色列人面对诱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但是在神的儿女之中有人起来，有人起来以神的心为心，把罪恶除去，神纪念他们，后来让他和他的子孙祭司菲尼哈永远坐在祭司的座位上服侍主。所以神纪念那些忠心的人。刚才我已经讲到，有一个母亲来问一个牧师说，牧师啊，请你为我的儿子祷告，我的儿子出门三年了，希望他不要离开神，希望他不要变坏。那牧师就要了解情况了，所以那你儿子三年出门了，有没有每个礼拜去教会啊？那个母亲呢就特不好意思，就说，哎呀，虽然我每个礼拜六都打电话嘱咐他去教会去教会，结果到礼拜天他还是没有去教会。一群狐朋狗友就跑到外面去玩去了。那牧师呢就直截了当的对他说，如果三年不做礼拜不去教会，你让他不要犯罪不变坏，就好像一个人把自己的头放在那个狮子张开的口中，你还得跟狮子说，狮子不要把嘴闭上，怎么可能呢？其实今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就是这样，人会不会一定拒绝引诱呢？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。如果说你敢说，我告诉你，我要为你祷告。哎呀，人千万不要讲这话，你一讲这话，你就危险了。啊，真的是危险了。如果你天天都说，哎呀，我不敢，我不敢说，那我只能怎么样？为了能够行得正直，你只能天天祷告，说主啊，今天我起来，让我不要遇见试探。哎，你这就变成警醒了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每个礼拜来到教会。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？不是来教会坐一坐罢了，跟人打打招呼，唱唱诗歌，满足一下心愿，满足上帝的要求，不是啦，给上帝一点面子啊，上帝有面子，我也有面子，大家有面子，不是。我们来教会，其实每一天来教会的时候，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提醒，每个礼拜对我们有一个提醒，当我们唱诗赞美主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个提醒，就是这个礼拜之中有面对诱惑的时候，你都开始心里有一种的怎么样，一种紧张，有一种惧怕，因为你惧怕过几天你要面对的那个神。当你每一个礼拜去朝见神的时候，你犯罪想犯罪都得紧张半天， 所以我们应该经常来到神的面前寻找他，以他的心为心。神对摩亚人有咒诅，神要在米甸人摩亚人的身上报仇。我们在22章里边可以看到，为什么米甸人和摩亚人凑在一起，在当时他们就是凑在一起商量完了以后，请了先知巴兰来。所以后来在31章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向米甸人报仇，并且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，先知巴兰。所以先知巴兰一直没回去，被请来以后一直没回去。我相信他没回去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们一定给了他很多很多钱。所以刚才我说了，100块钱你可以不犯罪，为什么？因为太少了。如果足够多的时候，什么都干了。后来，在大卫的时代，大卫也与摩亚人为敌。摩亚人大部分时间都是与神为敌，但是有一个摩亚人愿意亲近神，那就是摩亚的女子路德。路德在她的丈夫死后，她的婆婆准备回到自己的家乡，问她说：“你怎么办？”路德说：“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她愿意跟着自己的婆婆回到他们的家乡，她愿意亲近神的子民，她愿意成为神子民之中的一员。以色列人接纳他，神也接纳他，不但接纳他，把这个应该是被咒诅的民族的其中一个小女子被接纳，接纳以后她成为大卫的曾祖母。没想到过了将近1000年以后，她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。我们可能做错事，我们可能被咒诅，我们的祖先可能是强盗，我们的先祖可能杀过人，但是若我们愿意离开恶行归向神，神就接纳你。有一天有一只羊，山羊，山羊一般都在陡峭的山壁上吃草，因为山羊可以跳，所以它不怕危险，它很厉害。那有一只狼在山崖下面的平地上，在那里走来走去，平地上有很多青草，他就看着那上边的那个山羊，就开始对他喊话。他说：“啊，山羊啊，山羊啊，你看你站在那个陡峭的山上，多危险呐！下来吧，下来吧。你看我这里的青草又鲜又嫩又多，你下来了以后，任你吃啊。”那山羊呢？看看他，想了想，就对那只狼说：“我可不去。虽然你好像在邀请我到青草地上吃草，但是我相信一件事：你在想吃你想吃的东西。” 耶稣四十昼夜在旷野面对试探和引诱，魔鬼把人最渴望的东西放在耶稣的面前，指给他看，他饿了跟他提议，让耶稣的人性极大的发挥。这是一个极大的引诱，但是我们的主靠着神的话，神给他的力量胜过了这一切的魔鬼的邀请和试探。人如果失去生命，你所赚的、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归于无有。今天讲到这里，最后我希望有一个祷告，那就是：主啊，当魔鬼把世界上的一切财富指给我看的时候，求你把天上更大的福分指给我看，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远离永生之道。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试探和引诱，但是若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一切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人生虽然很短，但是人生面对很多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面对成就的诱惑，我们面对金钱的诱惑，我们更面对色情的诱惑。主啊，求你帮助。以前的以色列人因为体贴肉体，他们失败了。主啊，求你，求你差派你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，给我们有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得胜，让我们能胜过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活着真的是像腓尼哈祭司一样，以神的心为心，为你而活。求你帮助，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，让我们真正做你的儿女。有一天我们要见你的面，主啊，我们愿意见你的面的时候是得你的夸奖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